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的早晨，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。主，使我们在你得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起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荣耀的天父，你是慈爱的天父。在今天的早晨，你再一次以你的慈爱来充满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就刚强，重新得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主好。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到出埃及记第37章。出埃及记第37章呢，就是在讲整个会幕的里面圣所的器具的整个的建造。好，那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如何建造神的同在。因为圣所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那我先提一下这一段里面几个重点。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次序，我们会看到什么物件先介绍，然后再是什么物件，那什么物件，其实这里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次序，什么是整个圣所当中最重要的。除了昨天讲到的会幕，那个整个会幕的材质之外，再来最重要会幕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，其实就是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了整个约柜，这就是整个神同在的地方。这也在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建造个人的生命，甚至于建造教会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经营神的同在，要有神的同在。好，然后以至于呢，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之后，就会有看到第二段第十节到第十六节，这里就讲到陈设饼桌的，就是跟主的吃喝，跟主同坐席的生命。好，那有了跟我先把段落跟大家讲哦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主的同在嘛，就是施恩，就是约柜以及施恩座。那第二个就是与主吃喝的关系，就是陈设饼桌。那第三个就是金灯台，哦，灯台就是代表为主发光。好，最后第四个就是成为代祷的人，哦，就是相谈。我们看到不管是与主吃喝的关系，或者是成为为主发光的器皿，甚至于成为代祷者，都需要有神的同在。我就想到在士师记里面有一段经文，如果就是有一段经文，就是当以利的日子，然后约柜呢就被掳走了，然后掳走了之后呢，会幕还在吗？会幕其实还在的，但是呢，你就会发现从那个之后，整个会幕已经就是变剩下宗教，因为剩下外围的这些东西，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不见了，神的同在。所以我觉得提醒我们，就是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教会很多的活动，但是提醒大家，也提醒我自己，最重要的就是经营神的同在，跟神的关系。那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呢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。上帝就透过了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九节，预备来。
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，长二轴半，宽一轴半，高一轴半，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又造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，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。用金金做施恩座，长二轴半，宽一轴半，用金金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连在一块，在施恩座的两头，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，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
好，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这里其实就分成两个部分，因为代表神约柜其实就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约柜本身，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施恩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约柜的本身，那说用皂荚木做柜，那有要求它的尺寸，就是长两轴半，宽一轴半，高一轴半，然后里外要包上金金。好，我们看到上帝要比撒列来做这件事情，基本上我看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东西，比撒列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巧匠啊，因为他要会什么样的工艺，他要会木工， 他也要对于金属这些东西要有认识，然后他对纺织其实也有概念，然后甚至于他对于整个那个设计的那种形状都有概念。哇，各位啊，如果今天比萨列在我们当中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才啊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对。那我就想，其实他应该是不是本来，当然他有神的灵充满他，而且神赐给他智慧，那赐给他启示，让他很多东西知道该怎么去做。但我相信上帝使用他这个人，也许他的过去在埃及的经历，他过去在埃及的日子，他可能就是跟这个有相关的，他可能成为奴隶的日子，他就是专门在做这些的。但是呢，那毕竟有限，因为特别在旷野，在古埃及那个时，在特别在西元1000多年的那个时代里面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科技跟现在没有办法比，所以他要怎么样想出法子在旷野当中把金金炼出来，他要怎么样想法子去把找最适当的材质的木头来做约柜，其实都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。我们就知道神使用我们过去的背景，使用我们过去在世界的经历，但是神要再次更新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，他的教会里面一起被兴起，用来一起来建造主的教会。阿们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跟贯穿整章的重点，就是第一个就是金子。我想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不断讲到金子，那包括第一段特别讲到金子，所以我要交代一下金子。金子的特质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金子是贵重金属，那它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的延展性，延性也好，展性也好，是很高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比方一克的金子，它可以打成一平方米的薄片，所以很薄，就像金箔，就是金箔啦。然后甚至于它可以拉成4000公尺的细丝，你就会知道原来金子这个金属它之所以贵重，除了它稀少之外，它的特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使用金子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其实就代表神所看重的那一份柔和谦卑，柔软谦卑，因为金子很柔软，你可以雕它，你可以塑它，你可以甚至于拉它。那在这个金子上面有这样的特质，但是金子跟什么样的材质一起来配搭？跟皂荚木。皂荚木是我们都知道，皂荚木是在就是在那个西乃半岛那个旷野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它其实它的环境其实是比我们想象更险恶的。它那个地方它每年下的雨水深度不到5公里，基本上它的降雨量是台湾的1/500。哇，很干旱的，所以基本上在那皂荚木这种植物在那个地方它要生长很不容易，所以它发展出它的特质，就是皂荚木其实是有刺的，它是带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保护自己，而且它的叶子也比较细长，那但是它的根呢却很厉害，它可以很深的长到地的很深的地方去。然后虽然它外观看起来不高，但是它根是很深的这种植物。好，那还有就是它因为很耐旱，所以它长得很慢，长得很慢，所以造成了它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你知道坚固的植物啊，它为什么坚固？就是因为它的细胞很小，但是它的细胞壁啊就很厚，所以造成它就是很耐旱、很坚固。然后而且它里面就因为它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不出去的东西，它自己用植物本身用单宁啊，用其他的方式油脂啊，把它包裹在自己里面，所以就会变成它中心的部分很耐虫，它不怕虫咬，因为虫也不敢咬它，因为不好吃有毒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很硬，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啊 如果从一个皂荚木的生命来看一个人的生命，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困境，或者一些挫折，或者一些旷野的道路，其实都是祝福吗？我们要为着这个感谢神，因为神正在预备我们成为他要使用的器皿。好，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很适合用一段圣经来呼应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，为要预备我们行善。上帝让预备我们这些器皿，能够在他的会幕里面，能够成为他所使用荣耀的器皿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就用叫比撒列，用皂荚木来做柜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原来一个很普通的在那个地方旷野到处都看得到的植物，是可以被拿来成为上帝尊贵荣耀的约柜，成为装承载神荣耀的一个器皿。好，然后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，那我们就看到第三节，他说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，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扛抬。我们看到约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就是基本上会幕里面这些器具它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可以移动的。约柜可以移动，不像我们看到庙有没有啊，踩底下就踩底下，那可能不太动的，甚至于看到用很大的泥塑去做的偶像，它是不动的，它就是在那边。但你会看到约柜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是会移动的，其实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基督的生命呢，我们是跟随神的，神要往哪里走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走，神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勇敢的往哪里去，以至于在哪里就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所以神的同在不被限制在这里，神的同在是神要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阿们。好，在第六节他这里说用金金做十人座，长二轴半，宽一轴半，然后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十人座的两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。好，这里会看到特别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就像刚刚拉拉分享的，这里没有，这经文其实都之前重复过的，但这里又一再出现过，只是动词的属性不一样。之前那里呢讲的是未来式，这里讲的是过去式，代表比撒列就按着神的形象，神所指示的方式去造约柜，他是忠心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。我们来试想一个东西，就是每一个设计师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意，比如说要造一个房子，它的 size 多大，坪数多大，它一定有它的功能，它的目的。我们来看神对于施恩座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会看到其实施恩座很重要的，你看不到神的形象，因为这是十诫第一条里面说的，不可用天上地下的物体或者是生物为自己造偶像，所以神没有形象。但是你会看到两个基路伯的形象在那里，奥秘就在这里，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们看到，我们看不到主神自己的形象，但是却看到两个服侍神的天使，以什么样的姿势呢？他们面对面，高张翅膀，然后呢，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我本来预备图片的，好，你可以想象两个天使彼此遮掩，他们脸看哪里？天使的角色照理说应该是，我记得我以前当宪兵哦，宪兵就是在总统旁边站卫兵的守卫的，然后基本上总统出现在那边，我们的眼目应该是往外看啊，对不对？保护元首嘛。但是你会看到这里的天使，他居然不是保护元首，天使在这里的属性基本上是圣洁，神圣洁属性的代表之一。凡是罪人进到上帝的面前，哎呀，闻到罪的味道，天使就怎么样，把罪人击杀了。所以照理说，我们看到天使，想象他应该是面对外面，有没有？ 但是神对基督伯勒在这里的形象的心意居然是脸对脸对着神。我们可以说天使在敬拜神，但是你会发现朝着施恩座，天使脸朝着施恩座，其实施恩座那一块是空的，也是约柜里面约就是那个施恩座的板子盖子上面空的地方。关键就在这里，那个空的地方要放什么？其实空的地方就是每一年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，赎罪日那一天，带着羔羊的血，将羔羊的血洒在施恩座上。一旦羔羊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就代表罪得赦免。所以施恩座你会看到有的圣经有一个小字哦，在吕正中一本还有 NIV 的一本，它叫做赎罪盖，赎罪盖，它原来的意思是盖子的意思，施恩座原来意思是盖子的意思，但在这个盖子呢，代表这是上帝施恩怜悯的地方，在一个圣洁的上帝面前，在神的圣洁跟神的慈爱、神的饶恕，在施恩座上一表，完全表露出来。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施恩的神，当他向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不要天使看罪人的罪，他要天使看见他已经成就的救赎的工作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带着坦然无惧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我们感谢神。好，这是当我们想到看到天使啊，施恩座上的天使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哇，这真的是神极大的恩典跟怜悯哦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这是第一段哦，第一节到第九节的部分。那第二段就是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的部分。
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，长二轴，宽一轴，高一轴半，又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。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金牙边，又造了四个金环，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。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，可以穿杠抬桌子。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一遍抬桌子，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，就是盘子、调羹并正酒的平和爵。
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哦，同样的，这同样重复的地方就是，哎，桌子也是用皂荚木所做的。好，然后呢，长两轴，高宽一轴，高一轴半，而且你会发现在圣所里面，至圣所里面的器具都是孔金个包银，没有包银啊，就是全部都是包金呢，还没有银哦，吼，没有用到银哦，那么比较次等的，他用金子哦，代表什么？其实代表每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，就是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。我们可以在每个不同的角色岗位上面被神使用，而且呢，神以尊贵跟荣耀为我们的冠冕。神看我们是为尊为贵，上帝不是看我们是原本就是普通的皂荚木，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就看见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是尊贵是荣耀的。好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橙色饼桌其实代表了一个含义，刚刚的施恩座代表神的同在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，代表基督的救赎。其实橙色饼桌这里代表的就是基督是生命的粮，基督是生命的粮，它是我们得以跟神、跟父神关系，得以享受跟父神的关系的一个地方，也代表我们的生命需要靠着主所预备的生命的粮食，我们得以饱足，得以被供应。那我们来看到他这里特别强调一个东西，橙色饼座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，他说又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。金牙边其实代表一个权力，代表一个权柄。好，然后桌子的四围各做一宽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金牙边，然后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，然后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，可以穿杠抬桌子。 你会发现环那个金环啊，其实就是可以让杠穿过去的地方。那这个金环它安在什么地方？它安在有横梁的地方，是稳固的地方，是整个桌子的重心。这个桌子呢，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需要稳固的，我们需要常常稳稳长长的很久的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吃喝基督他自己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样式。好，然后呢你会发现上面很奇妙，它上面的器具有盘子、调羹，还有奠酒的品，还有爵，这些器具啊是在桌子上面的以外的，这些器具都是用金子所造的。当我们的生命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，可以承载神的话语，可以承载上帝给我们的新酒跟新油，这都是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。这是第二段的部分。好，从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到第二十四节。
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这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。灯台两旁长出六个枝子，这旁三个，那旁三个，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；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从灯台全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灯台上有四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，与枝子连连这一块。灯台全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，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，都是一块金金浸水出来的。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。他用金金一连他连的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。
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哦，就是讲到金灯台的样式。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是里面器具里面全部纯金的，他没有用皂荚木做的。好，他全部都是金子，而且是用一块金子一他连得的金子锤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金子的延展性很高。好，那其实他这个锤啊，吕正中译本有一个小字翻译成车，我就想到哇，当时的比萨列他要懂得车工，他要懂得锤的功夫，他知道。我们想到，其实当我们在做神的工，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甚至于技术上的困难。而且啊，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，这个灯台里面是什么？中空的，里面是管子是相通的。哇，这技术真的很高哦，所以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。有神的智慧跟启示呢，神的工人就能够做神要成就的工作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灯台有一个形象，就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呢？这一段不断出现，他说它的形状像杏花。我讲到杏树。杏树它的特质，因为当你看到灯台的时候，第一个印象你会想到杏树，因为它包括它的整个球啊、杯啊、整个灯台上面的这些的整个雕刻都是像杏树、杏花一样。其实这个杏树、杏花在这里成为金台、金灯台的形象是有它的意义的。这个金灯台就是点光、点烛灯的地方，点灯高油的地方，所以它是，这个灯台是圣所里面发光的，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，除了在这圣所里面神同在的荣光之外，就是金灯台带出来的光。其实，这个金灯台的光代表的就是这个杏树的意义。杏树的意义有守望的意思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。神问耶利米先知说：“你看到什么？”耶利米先知说：“我看到杏树的枝子。”主说：“你看得不错。”那杏树代表守望。原来灯台立在，原来教会就像金灯台一样，要为这个世代守望。那金灯台有另外一个叫那个杏树，还有另外意义就是警醒。我们需要 警醒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，等候主的再来。然后当然这个时代越来越险恶，我们也更需要用光来光照这个时代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发光，我们看到这里他说灯台的座跟干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，这里把连接圈起来，其实代表枝子跟这些花跟这些上面发光的座是分不开的。就像耶稣说的，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与我连接的这个人就多结果子。原来当我们结果子就发光，就在这时代为主来发光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灯台为什么它不能用臭的用接的，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一个生命是从基督里面长出来的，我们需要不断地把自己栽在基督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有发光的为主兴起来发光的生命。好，那还有当我们要为主发光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在这个在什么时候需要发光，特别是黑暗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灯台是怎么做的，它是垂的，所以也代表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的确会经历到许多的逼迫，会经历到很多的不容易，也许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被打击，但是每一次的打击就是让提醒我们要更警醒，更为这个时代来守望，我们更需要为了教会来守望，以至于教会成为这时代的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5节到29节，这是最后一段。
他用皂荚木做香坛，是四方的，长一轴，宽一轴，高二轴，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，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，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梁上，作为穿杠的用处，以便抬杠用抬坛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金包裹，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生香料的净香。
好，这里提到了香坛，金香坛也是用皂荚木做的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哦，约柜、陈设饼桌、香坛，在整个圣所里面的器具，这三个是用皂荚木作为基本的它的本体，但是它不只是限于本体而已，它后面上面一样都包裹的金香，包裹的金金。好，那特别这个坛呢，他说它跟坛上面的还有四个角。好，其实这四个角坛预表的就是圣徒的祷告，圣徒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，义人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，阿们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坛四个角也是用金包裹的，代表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能力是上帝的能力，而且呢这个能力呢是到带领我们到 四个地的地级去的。好，所以这提到我们不断的守望，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，那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工作。他说在坛的四围要镶上金牙边，其实当我们不断的祷告就带下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。好，那他这里讲到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，作为穿杠的右处，以便抬坛。有没有看到，因为我们需要跟随着神的同在到处去筑坛献祭的，我们神带领我们到哪边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为主来筑坛，为主来献祭，来祷告，成为那个地方的代祷者，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工作就在透过我们临到这个大地。那最后你会看到又用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净香，我们会看到以圣所为中，以圣所为中心的以色列人的生活，而在圣所当中以神的同在为中心的敬拜的生活，祷告的生活，神经营神同在的生活，就是透过祷告，就是透过跟神的关系的连结，陈设饼桌，透过金灯台，然后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透过 有圣灵的膏油，神的光照，然后另外透过相谈，在神的面前圣徒的祷告，我们就能够带下神的同在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段整章的经文，其实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次序。所以我们每一天来到，我们每一天其实眼睛打开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似乎不是好像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不是在外面献燔祭什么的，好像神让我们里面这个人的生命被恢复，先有神的同在，透过耶稣的宝血赎罪，以至于我们领受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领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吃喝他的话语，吃喝基督的生命，并且让圣灵的充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就为主来发光，甚至于我们献上祷告的祭，跟神来同工，来改变这个时代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，这样子的一个画面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跟神连接的方式，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带出神的影响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透过你圣所以及至圣所的器皿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的，并且你每一个人都是像皂荚木一样的普通的生命，甚至于有刺的生命，主啊，但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，主啊，使我们经历修剪，使我们经历过程的熬炼，使我们经历过你的锤炼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主你所使用宝贵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在今天的早晨再次以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再次以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更重要的是，主，让你的同在因着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